谜语不是系写喺嗰个咁简单嗰、那个，个谜语就是食碗底反碗面，猜一个电影人物叫咩名？咦，识喎、啊，竟然系边个识嘅举手？我望望先，大部分人都唔识，证明你举手嗰啲同我差唔多年纪啦。食碗底啊反碗面，有冇听过呢句说话？好熟，真系好熟。听清楚，食碗底反碗面，食碗面反碗底，你就听过啫。食碗底反碗面呢句说话咧，其实就系喺吴楚凡，真系吴楚凡讲嘅。佢1964年讲嗰套电影里边嗰个嘅，我唔知叫咩名，玉唔系咩，总之系讲一个故事，好出名、好经典嘅电影。但是呢食嗰陣時佢唔係講食碗底反碗面，佢係講食碗面反碗底，講得好非常之清楚利落嘅去鬧一個人。但係佢喺呢個嘅1987年嘅十大勁歌金曲裏面呢，就可能年紀大好似我咁啦，就講錯咗叫食碗底。咁跟住旁邊嗰個譚詠麟就講糾正返佢，應該係食碗面係咪阿叔咁樣。咁就是因為呢吳楚凡一個不經意嘅講錯咗呢，就令呢句食碗底反碗面呢就傳頌一時。咁其實食碗面反碗底係咩意思？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呢？一般人呢就理解為哦，你反骨，你即係反面不認人。但原來呢，按照住詞源呢個嘅記載呢，食碗面反碗底呢係講緊呢祭祀先人嘅時候情況。即是说呢，你碗饭呢即是倒转之后摆在你面前的话呢，是一个祭祖的一个意义方式。所以下次如果你请人吃饭的时候，你千祈不要一个不觉意将碗面反在这里、即是懂事的人就会面都弄埋。如果我们透过这些这样的一些所谓我们民间的一些谚语啦、俗语啦、一些所谓叫做呢、即是说话，我哋有时候发觉就系我哋知其言而不知其所以然，好似知道表面嘅意思，但系我哋唔能够明白背后嘅真相嘅话，有时候我哋系咧失落咗好多好多宝贵嘅嘢。就好似今日我哋嚟到讲比喻嘅时候，比喻喺圣经里边系经常出现。如果你熟悉圣经嘅时候，你就会好明白耶稣讲嘅比喻，其实好多时候系为咗将一个真理要讲出嚟。但如果你記得耶穌說我要講比喻，是因為那些人不明白，要他們不明白，要去想多一點。如果對著你們信了我的人，我會直接講這個道理真理出來。比喻其實就是正正就是發揮了一個作用，就是說我講一些東西給你聽，你好像自己以為懂的，但想真一下你又覺得有些問題的。比喻成为了吸引听众读者去了解多一点究竟那个说话的人讲这个比喻的人的目的意义。这个就是比喻那种趣味性，让你觉得是人都知道还用说的。但是当中如果你细心了解多一点的时候，你就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譬如耶稣讲到杀种的比喻，你有没有想过一下，其实杀种的人怎会杀些东西下去荆棘道呢？懂得去种田的人都觉得不合常理。正正就是这种这样的似懂非懂的方式，引起我们对比喻理解的趣味性。而更加我们要明白比喻的里与外，背后有它的文化背景，独特的一个时空景象。就好像剛才我講的食碗底反碗面，其實如果你明白多少少的時候，你就會知道當中那個 的出處來源。甚至乎我們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都經常用一種我們的比喻式的表達方式，譬如坐低喝杯茶，吃個包慢慢談，誰說的？周星馳說的嘛，是吧？但究竟其實在什麼情況之下說呢？是電視劇。但我們就會用了這些的表達方式，是表達什麼？不要深究，慢慢來。我們不知不覺當中就被這種的文化意識來到去影響了我們的思考，甚至乎影響了我們的言語。 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里面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要带着这种眼光去问耶稣说的话究竟有没有一些深层意义呢？而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这个的路加福音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正正就是挑战我们，引发我们去深层去想想究竟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是人都知道穷人就上帝喜欢，有钱佬那些衰有钱佬就落地狱，这么简单的道理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先。蔡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圣经，你留下了很多很精彩很令人们拍案惊奇叫绝的说话，让我们来到 去深深去思想思想上帝你奇妙的恩典，更加让我们来去思想人生思想生命。主，求你都去引导我们的心，愿圣灵同我们一起，给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的，一起来到去呢同圣经里面宝贵耶稣的说话所发出的教导你一个的共鸣回响，我们彼此在当中来到学习，愿主都去赐福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三十一节，十六章十九三十一节，这个段落是第整个十六章的一个的结束部分。整个的十六章里面由一至十三节里面提到，就是那个不义管家为将来的筹算作为一个首先的开始，然后结束的部分同样呢都是讲为将来而筹算这个这样向导来到讲的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的遭遇。而中间呢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夹杂着十四至十八节里面，就是耶稣回应了法利赛人在听到耶稣讲这个的不义管家的教训之后那种的态度，那种的嘲讽，看不起耶稣，哪有人会这样做事啊？然后路加医生里面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法利赛人那种的人性，在这个中间段落里面他讲这班人贪爱钱财钱财，所以如果我们将整个的十六章里面一次来到去看回那个连贯性的时候，三个段落都是以一个你要为将来打算那个成为个主题。在这个部分里面十九至二十一节关于财主与拉撒路那个的部分里面是交代了两个人的出场。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人生，拉撒路的人生是痛苦的，我们看看当中的形容，说他土饭生疮，甚至乎要仰赖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才能得到饱足。有释经学者认为这个不是说拉撒路可以得到那些饼碎那么好，即是食物食剩那些跌下来的那些实质上那些饼碎，所以叫做残羹，不是那么理想的，而是他是只能够执到一些那些汁黏在衣服啊衣物里面那些东西里面才来到去拿到，即是得到满足那种的境况。因为没有理由那些人食完一大堆东西会比赛比这个的拉撒路，甚至乎即整个那个的形容里面是讲这个的拉撒路其实是很困难好无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生存空间是非常之狭小。我们再看回关于这个拉撒路的形容的时候，第21节说甚至有狗来舔他的疮，按照犹太人的文化来说，有狗来舔他的疮，狗代表着不洁，令人都想到一个不用，即是你不想接近他的一个状况，一个不洁的状况，一个很可怜的状况。那当然了，有另一个讲法就讲狗，这个稍微西方的讲法就说狗去舔去这个疮，其实表达狗对拉撒路的怜悯是衬托出了财主的冷漠。但无论怎样，我们看拉撒路的人生， 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不由自已的人生，他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去改变命运。一个令人心酸难过的人生际遇。虽然他的名字拉撒路是表示一个神帮助的人，一个神帮助的人竟然有这样的下场，或者可能让我们引起不安的地方就是，你会不会好像他这样做一个上帝可以帮助的人？而在这样的光景，拉撒路的光景让我们想到的就是，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怎样可以看到上帝去帮助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看到一个这样的人可以看到上帝是怎样帮他，是不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一个的安排？拉撒路一个上帝帮助的人，就竟然是天天讨饭在财主门口，甚至乎最后穷困潦倒地来到去死了。而另一方面，财主的出场的介绍，如果我们留心的话，是来得很简单。而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留心的，就是财主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是很有重要的一个的意思在这里。没有名字代表着没有那个社会地位。特别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看到名字是赋予了人的意义。有名字被纪念是代表着他在社会上面有地位。特别是在上帝眼中有名字的时候是十分荣誉的事情。旧约圣经里面诗篇109篇的13节里面，他讲到说，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好严重好紧要的一个的咒诅，名字代表着你的生命的延续。而在这个箴言十章的第7节里面也都讲，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恼难。原来有名字被纪念是非常之荣誉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了这个细节。一个有名的可以叫得出的拉撒路，相对于一个没有名的财主。在财主身上，我们看到不单止他没有名字，另一方面更加看到他是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穿着这个时态是一个表示出他习惯一路持续 的意思。紫色袍是一些贵重的物料，价格高昂。紫色也都代表着尊贵荣誉。而细麻布是讲一些内衣，连内衣都是用一些上等材料的做的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财主几富贵。而关键就是这个财主不单止是奢华宴乐，而且是天天如此。这个就表达了他那种所谓一种的都穷奢极侈，是吧？这个这样的比较强烈的形容。天天都宴乐，我就想象不到究竟你日日要吃鲍鱼鲍心翅肚会是什么一回事。显然这个财主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之丰富的人生，非常之令人哋呢可以某个角度来讲羡慕的人生。如果财主同拉撒路嗰个地位身份摆喺你面前俾你选择嘅话，我谂你都唔会真系好乐意去拣拉撒路啩。好老实讲，我就唔制啦，我就会至多话，不如咁啊，中间得唔得咧？吓，又唔系拉撒路，又唔系财主咁样咧？呢个就系香港人嘅聪明之处。当我哋睇到拉撒路同埋呢个嘅财主嗰个嘅对照嘅时候，我哋会谂到一个好 重要的问题。在门口这个拉撒路，财主是怎样对待他呢？财主有没有照顾下拉撒路呢？一个很正常合理的推敲。所以我就会想，如果是你是财主，你见到拉撒路这样，你会怎么做呢？圣经没有交代财主怎样对待拉撒路，或者这么说，圣经没有讲到财主做过些什么。很快脆，耶稣就讲了两个人死后的境况。生前的拉撒路和财主是一个两种世界、两个的处境的人，可以说是天渊之别，高下立见。但是死后情况呢？两个人是不是都叫做大家殊途同归地去埋那里，大家一起欢喜快乐呢？圣经有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的描述。22-26节里面就记载了这个的两个人死后那个的际遇。圣经里面呈现出给我们眼前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境况。可以这么说，简直是一个大反转、大翻身。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圣经的形容不是说拉撒路死下死下地落到下面，亚伯拉罕跟他捽药酒啊，跟他敷伤口，不是这样，也都不是揽住他，好像是锡他到窿实这样。按照一个我敬重的前辈杨牧谷牧师所说，他说这个是讲拉撒路和亚伯拉罕一同坐在饭桌里面坐席，这个是个犹太的文化，这个就说他是挨近这个的亚伯拉罕。情况就好像约翰福音里面13:23里面讲，主耶稣在逾节晚餐的时候，有耶稣所爱的门徒挨近他的胸怀，那种的情景一样，是跟他一起吃饭，很舒服，挨在他旁边的景象。相比以往的拉撒路在世间上面的日子，那种朝根本不可以朝不保夕，根本就是由头到尾没有啖好食，没有人照顾那种凄凉的场景。现在他离开了尘世之后，竟然得到亚伯拉罕的眷顾，或者这么说，他竟然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和亚伯拉罕一起，这个这样的场景是完全一个大的反转，一个大逆转的景象。我想象到这个是一个很甜美、很享受、很满足的感觉。而圣经里面进一步让我们留意的就是财主的境况。这个无名生前虽然生活如意、日日如次的人，现在死后竟然落到去阴间。我想大家去明白一件事，犹太人对于阴间那个的理解意象，并不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种具有一种惩罚性的，你落到去下面呢，就地狱里面呢，就有煎炒煮炸来招呼你的，不是这件事，是受苦，煎炒煮炸，不是吃火锅。如果你去过胡文府，你就明白，不过胡文府现在还有没有，我不太记得了，胡文府就有这种的地狱那个景象。犹太人所讲的阴间是指人死后聚集的地方。当然了，犹太人也都有另一种对向往和列祖同在的荣誉的感觉，那种的观念与列祖同葬同睡，其实是一个犹太人非常之一个重视的一个的所谓叫做死后那种 的后代 的一个 的观念。甚至乎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先知以利亚被接上升天的这种荣誉的感觉。换言之，这个在天上并与神同在，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非常之是被崇敬，是尊崇的一个的期待的。所以耶稣就沿着这个这样 的信仰文化信念来去挑战读者的思考。生前 和死后的对比，因为犹太人习惯认为人生在世上有财富是上帝的赐福，他们有很强烈的现世色彩，今生今世才重要，今生今世 的环境去反映了上帝对我的祝福。对于死后的理解，犹太人相对而言是比较充满了不清楚疑惑的地方。这个讲法我们可以透过在圣经里面记载着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经常去争论有关复活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明白得到他们这个想法，复活对于他们来说未能够有一个很具体清楚清晰的一个的观念。不过被接到天上边与上帝同在观念仍然是犹太人对人生追求上面一份的信念。或者我们再留意回有关财主的形容，在第二十四节里面，财主在那里叫什么？他说：阿伯拉罕，我祖，可怜我，叫拉撒路给一些水来去点下我的舌头，我在这里极其痛苦。这个时候的财主在阴间受苦，受苦的情况是滴水不沾，苦不堪言，他很渴求得着满足。不过可惜他只能够在这里呼喊，他看到阿拉撒路的现况，就哀求阿伯拉罕差遣拉撒路来帮他。这个是非常之戏剧性的一幕。我们想一想在当中的记载，用指尖沾少少水，滴滴那么多就可以了，凉凉我的舌头。相对于在前面的记载，就是21节说想得财主尺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冲击，碎石和点点水，这个对比充满了这个的戏剧效果，大家都想找少少。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社会地位，但同样渴求的都是要有满足。在不同的境界里面，原来同样都有渴求得着满足。财主虽然很想得到满足，不过阿伯拉罕的回应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局面，太迟了，一切不能够再改变。或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人生的抉择就在于我们今日要怎样来到去看将来。如果我们知道有将来，或者这个将来不是由我完全可以掌握控制的时候，我今天有什么可以能够去预备迎接我的将来呢？是不是财主太多钱要落阴间？圣经从来不会否定财富的价值，人生在世，财富的确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这个是从我们自己一个感恩的心态来看，而这个的巧妙之处、吊诡之处，就是说你要努力，上帝才能够去看到，或者这么说，你要努力，你才能看到上帝给你的祝福。圣经一路以来都强调着，我们拥有的一切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我们会问，财主落到去阴间的问题在哪里呢？而这个比喻的第三个部分就为我们指出了 去思考的方向。到底财主做了什么，或者他没有做什么，或者做什么搞成这样要落到阴间呢？第三个部分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提醒我们人要在现在，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准备将来。第三个段落由27至31节里面就组成，这个我形容为这个比喻当中的高潮部分，最精彩的部分。当在来到阴间的时候，一切都不能够解决的时候，财主不再去执着于自己的境况，去将他自己关心的转一转，去关心在世的人。换言之，如果我们知道有来世的结局的时候，或者这么说，如果我们知道死后的结局是怎样的时候，谁是最需要知道这个信息，谁是最跟这个件事情有关呢？绝对是在生的人，怎样来预备。财主眼见到现在的结局这么可怕的时候，于是他就想到还有在生活在世上的他那些兄弟来，他再次哀求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去警告他的兄弟，提醒他们，喂，醒一醒啊，你们有下场有结果的，不要重蹈覆辙，重蹈财主的痛苦经历。不过亚伯拉罕再次没有成就他的心愿，甚至乎亚伯拉罕里面讲出了整个比喻里面一个重点，人怎样来到去预备将来。我们先来理解一下整个这个财主的对和亚伯拉罕的对话里面一个重要精彩的地方。亚伯拉罕和财主的对话内容令我想起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和耶和华上帝讨价还价的事情。我的思考是这样的，财主说亚伯拉罕祖宗，我还有个5个兄弟在世上，你可不可以找拉撒路去提他们啊？而我的问题就问，为什么是5个兄弟，为什么不是10兄弟，不是1兄弟？如果你记得起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和这个的上帝讨价还价关于索多玛俄摩拉的下场的时候，他讲什么啊？如果有5个异人，你可不可以收手？1次、2次、3次、4次都用5个异人来到去请求耶和华上帝网开一面。5个异人，5个兄弟，在这里平衡一个求情、求怜悯的一个的景象。换言之，索多玛俄摩拉的结局会成为财主的一个的参考，或者这么说，索多玛俄摩拉的下场成为我们去理解财主的下场的参考。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最后这两个城市都被毁灭，而他们的结局其实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求情而改变。原因在哪里？是不是上帝的无情，还是人自己的责任呢？熟悉创世纪的时候的人，我相信你们一定心中有数，又或者甚至乎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圣经怎样评价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下场。以西结书里面16章49节有一个这样的来到去评价，当时先知是提醒耶路撒冷犹太人他们的问题。49节，看啊，你的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他和他的女儿们都骄傲，良缘充足，大享安逸，却不扶持困苦和贫穷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做可憎的事，我看见了就把他们除掉。 如果我哋按照住以西结书呢度对所多玛、俄摩拉嘅评价，佢哋嘅灭亡系因为心高气傲，冇去怜悯嗰啲困苦嘅人。财主嘅问题显然就系高傲冇怜悯嘅心肠。我希望大家去细心思想嘅，正正就系财主做咗乜嘢，或者冇做乜嘢而落到阴间。因为呢个比喻带出一个好重要嘅信仰思考：复活永生系一个点样嘅事情，能够影响到我哋今日嘅生活。我哋留意亚伯拉罕对财主嘅对话里边，我哋睇到在世嘅财主兄弟，佢哋冇重视摩西和先知呢个话，所以亚伯拉罕就话：如果佢哋重视摩西同先知嘅说话，就算唔使一个复活嘅人出现喺佢眼前，佢哋都唔使落到阴间。呢个反过嚟咁讲，所以亚伯拉罕咁讲啦：如果佢哋唔重视摩西同先知嘅话，就算有复活嘅人喺佢面前，佢哋一样唔会悔改。耶稣所讲嘅嘢与大相关，从历史里面我哋睇到，的确佢哋系咁。拉撒路复活咗啦，马大嘅细佬拉撒路复活咗啦，佢哋咪一样要钉死耶稣。亚伯拉罕讲呢个摩西同先知嘅话，是指緊猶太的經典，那些經典記載著猶太人和上帝交往的歷史，這些歷史成為了猶太人對上帝的認識的基礎，甚至乎可以這樣說是信心的一個的憑據。有歷史在這裡，有我們的祖宗，我們的父輩告訴我們，這個上帝怎樣來到去与我们同在，带领着我们，听就听了，我们怎样回应呢？上帝的作为一路在历史里面出现，我们呢？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有没有认真来去想？甚至乎对于今天你和我来说，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在你身边随时都看到的，不是要看那些病到很紧要好翻那些才叫神迹，而是说你因为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你的生命的更新改变，这些才是信仰，这个才是神迹。你看回拉撒路，你就明白我所说的意思。拉撒路在一个极其困苦的环境里面，他仍然去倚靠上帝，这个就是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超越了环境。我们今天太过重视环境，环境支配了我们的思考方式。但我想说，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要的是信心。信心正正是挑战着我们不安的地方，你不知道的领域来的。那里在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领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升学，我们子女的前途，我们的居所，很多很多实际的挑战，那些都是我们的不知道的领域。但我们是否带着信心来到去进入去，因为我们计过晒数，有即叫做不会差得去哪，计完晒数我才去呢？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不断去思考的一个的问题。信心对于今天我们现代人来说，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而这个信心背后的基础，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有什么的启发呢？所以我好想大家更加认真地去翻翻去圣经里边，睇下呢个上帝嘅作为点样嚟到去改变人嘅生命。我哋需要嘅系认真咁嚟到去读圣经，认识上帝。 甚至乎我们好好地在祷告里面去经历上帝的真实。这个上帝，这个耶稣是会回答你的问题的。有没有试过在祈祷里面听到神给你的提醒呢？面对将来，我们的将来不单只是天堂的生活，不是那种好像经常被人觉得我们信耶稣那种彼岸 的思考。彼岸是一些所谓有少少带有佛家的味道，那种脱离凡俗啊，脱离晒尘世那种的，就是上岸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信耶稣的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下一句是什么？凡现在活着信我的人是怎样？永远不死。你和我现在就已经有什么？永生了已经。所以这个是不是那个彼岸？我们现在上了岸，应该这么说。但是我们怎样来到去显示出、展示出上了岸之后的生命呢？这个是你和我要面对的挑战。怎样让人看到你的信心？怎样你能够让人看到你是有永恒的眼光来到去计划今日？就是你怎做，很简单，你做什么，用怎样来到去行事判断做决定，就反映了你的信仰有多深。你在生活里面你可以见证神，特别在困难里面、困境里面，你更加能够去见证神。见证神不是说我穷就跟着 就发达。有人问牧师，我可不可以买六合彩？买六合彩中了之后呢，我就奉献晒来到去呢，去荣耀上帝咁样。我就话啦，你话呢咁样？上帝是要你的钱去荣耀他，还是要你自己去荣耀他呢？这个就是信仰，这个就是我们要关心的地方。财主的问题同样反映在他心里面，是心太紧要。他面对着要怜悯的拉撒路是无动于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亚伯拉罕所说的摩西和先知的说话没有在他心里面，即是说他没有当神有道。这个是在比喻里面对应出来的那种的精彩地方。拉撒路是一个神帮助他的人，财主呢没有东西，财主在生前是靠自己的。这个就是分别，生前死后原来有上帝和没有上帝才是关键，一个非常之不同的一个的对比。其实当我们去想一想拉撒路和财主的人生，在现实世界里面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怎样来到计呢？如果我们计几十年的话，我们就会说不在乎天长地久，是吧？只在乎曾经拥有，于是乎就搏命拥有。但是如果你是用一个永恒的眼光，你会怎样计呢？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让我们得着智慧，从永恒来思考现实，提醒我们不要着眼于自己有限的钱财，要着眼于丰丰富富的上帝。我想说，有时候我们倚仗的不单只是钱财，可以那些倚仗的钱财可以代表是我们的学识，我们自己的见解，我们的才干，那些是我们的所谓叫做本钱。钱财不是一定是两栋一个 S 那些东西，是我经常引以为傲，我们自以为叻那些东西。 从永恒的角度来思考，提醒我们要着眼于这位赐万物、口赐万物的上帝。你要调翻转，要有约伯那种的信仰眼光，我赤身出于母胎，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宣告。我希望弟兄姊妹在今晚里面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细心反复去思考比喻的精彩地方，不是为你提供一个很清楚不过的答案，不过不断让你冲击你自己去思考，直至你找到当中的答案而已为止。我们要学的是怎样来到改变我们的眼光。如果有永恒的时候，有这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我们今天怎样看现在的安排呢？我经常在丧礼里面讲这个例子，虽然呢这个不是丧礼，我会这样说的。如果你知道将来，你就会好好预备现在。如果你知道将来，你将下个星期你要去美国的时候，你会预备什么？预备你的护照，预备你的机票，预备你的钱和行李，就这样而已，是吗？你就会去计划。如果你知道将来原来有审判，有复活的主和你计数的时候，你怎么计现在条数呢？这个就是我们改变眼光的一个的学习。放手，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经启发，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到牵引，仰望着这位在上帝在天上面坐着为王的上帝过我们的日子。我想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二节来到去结束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应该都有个圣经的，在这个程序表里面，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二节，打开了，预备起。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透过你的行动，你的做出来的事，透过你的经验，你就能够测验到上帝的心意，一个是信心与行为并行的教训。而这个信心和行为并行的教训，个背后就是话俾，或者应该讲，佢个背后的基础就是有复活的永生成为我哋的目标。愿神的说话赐福大家，让我一起同心祷告。追求你用你的说话，宝贵的圣经提醒我哋，心意更新而变化。将自己献上，让我们能够去经验上帝的奇妙。愿主都赐福我们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